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联合国将会审查中国的人权状况，脱北者团体呼吁各国踊跃提议和关注。美韩军工加强合作，协商签署供应链安全协议。海地持续动荡，两名美国公民被绑架。经济学人指出，今年美国名义 GDP 有望超越中国。全美超过1亿7500万人收到高温警报，多地体感温度飙升到摄氏38度以上。川普呼吁共和党对手退选，否则仍同资助拜登竞选团队。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根据规划，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将会在明年一月针对中共的人权状况进行一次普遍定期检查。近日，南韩的脱北者团体提出相关调查报告，呼吁各国踊跃建议和声援。南韩脱北者人权团体统一母亲联合会 RFNK 近六年来已经持续对现居中国的脱北女性以及现居南韩的脱北者夫妇进行调查。他们指出，这些脱北女性在中国无法取得合法身份，亦都难以获得就医、教育和就业机会。不知是脱北女性生活在随时可能被强制遣返的恐惧中，他们的中国丈夫亦都可能为了救妻子而受到身体虐待和精神创伤。该团体呼吁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和各国政府能够对中国的人权状况提出更多关注和调查。星期一，据南韩防卫事业厅宣布，南韩和美国在28号举行9为5年的军工技术合作委员会会议。美韩双方已经对供应链安全协议 SOSA 内容达成共识，等相关行政工作处理完毕之后就会签署。未来美韩能够互相快速提供军工资源。此外，双方在会议亦都对互惠国防采购协议 RDPA 进行意见交换。据韩联社指出，今次会议除了协商供应链安全协议之外，美韩亦都就互惠国防采购协议进行初步讨论。如果成功签署该协议的话，两国会进一步开放彼此的军工市场，建立一个可持续性的合作体系。近日，美国国务院刚刚对海地发出第四级旅行警示之后，当地时间星期六传出有两名美国公民被不明人士绑架。据悉，两名被绑架的美国公民是海地的基督教人道主义组织 Elroy Haiti 负责人桑德罗的妻子阿里克斯和他们的弟弟。据 Elroy Haiti 29号发表的一份声明指出，阿里克斯和弟弟是在27号上午在首都太子港的社区服务站被绑架。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就事件表示，已经注意到两名美国公民在海地被绑架的事件，将会同海地政府保持定期联系，并且持续维持跨机构的伙伴合作。据经济学人近日指出，在目前的大通胀时代，中国是唯一一个面临通胀紧缩难题的主要经济体。如果以美元计算，今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可能会进一步落后于美国。截至今年六月，由于中国的消费者物价完全没有上升，第二季中国的 GDP 平均指数已经连减 1.4%， 创下2009年以来最大跌幅。对中共决策者来说，物价下滑是一个紧急的危机，因为这将会侵蚀利润，打击信心，并且阻碍借贷和投资，而这些只会加剧通缩的压力。即使经济疲弱，数据预测仍然显示中国今年的 GDP 增长大约是 5%， 而美国最好的情况是年增长 2%。 不过这些都是剔除了通胀和汇率预测。高盛估计，在调整通胀之前，美国名义 GDP 增长今年可望超过 6%， 反观中国只是有 5.5%。因此，要取代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对中共来说将会是奢望。在刚刚过去的星期六，美国多地体感温度出现摄氏38度以上的高温。 据美国国家气象局表示，全美有超过1.75亿人正收到高温警告和警示。各州政府亦都呼吁高风险人士留意热伤害，呼吁民众多饮水，留在冷气房间，避免晒太阳。更特别警告从事户外活动的民众和高风险人士。今年六月是美国自从1850年以来最热的六月，而今次的热浪范围扩大到中西部和东岸，随着湿气进入西南部，加利福尼亚州最南端的多个郡和亚利桑那州部分地区气温有所下降，但是大部分地区仍然处于超高温警告。很多大都会包括芝加哥、纽约和费城等都市亦都在公共图书馆和社区中心为民众设置避暑中心。星期六，前总统川普因为处理机密文件问题而受到追加起诉之后，首次出席一个宾夕凡尼亚州的集会。他呼吁其他的2024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能够退出竞选。上星期四，司法部特别检察官史密斯就川普涉嫌不当保留机密文件的调查提交了追加起诉书，包括一项故意保留国防资料罪和两项新的妨碍司法公正罪。川普在集会表示，他们不是起诉我，他们是起诉你，我只是咁啱阻住条路。每次激进左翼民主党人、马克思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和法西斯主义者起诉我，我都认为咁实际上象征着巨大的荣誉，因为我是在度为你们而被起诉。他强调，共和党人花在攻击我身上的每$1都等于直接给拜登竞选团队，因此他呼吁其他参加2024共和党总统竞选的人能够退出今次的竞选活动。
日本官房长官松野博一7月31日表示，首相岸田文雄将在8月17日起访问美国，并且在8月18日参加在华盛顿近郊大卫营举行的日美韩领袖峰会。日本时事通讯社报道，松野博一说明岸田今次访美将同美韩领袖交换意见，以强化日美韩三国的战略合作，以应对北韩，以及维持并强化自由开放而且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白宫7月28日指出，美国总统拜登8月18日将在大卫营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以及南韩总统尹锡悦举行高峰会。峰会将处理北韩的持续威胁、推进应对全球和区域安全挑战的共同三边愿景、促进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以及推动经济繁荣。法国财政暨经济部长勒默尔30日在北京表示，西方国家和中国经济脱欧是幻想。言谈中对法中经济联系似乎是满怀期待。但是欧盟和德国近期公布的经济战略被认为实际上是和中国脱欧进程的开始。意大利国防部长克罗塞托表示，意大利加入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是臨時而且是差的決定，對振興出口無益。就在30日同一日，巴基斯坦政治集會發生自殺炸彈攻擊，造成44人死亡，100多人受傷。呢單事件發生之際，巴基斯坦正歡迎中共副總理何立峰到訪，慶祝中巴經濟走廊10周年。呢個係中共在全球一帶一路倡議下的$几十亿的投資項目。一些批评者指责中巴经济走廊投资加剧了巴基斯坦的经济困境。中国公民和中国在巴基斯坦利益面临的安全威胁亦引起了中国的担忧。台风杜苏芮28日上午在福建省晋江市沿海登陆。登陆的时候由超强台风减弱为强台风。不过杜苏芮的余威星期一被北京带来了创纪录的降雨量，导致航班停飞，几百条道路被浸，几千人被撤离的同时，几百万人被告知要留在家。法新社引述人民日报报道，救援人员在北京门头沟区的水道中发现了两具尸体。 号称600年从未浸水的紫禁城亦都惨遭浸水。路透社报道，除了北京之外，在周末降级为热带低压的杜苏芮影响下，邻近的天津市和河北省继续受暴雨袭击，受灾地区面积几乎相当于英国。与此同时，另一个台风形成，气象预报警告话，热带风暴卡努礼拜日已经升级为台风，并向中国逼近，预计今个礼拜将袭击中国人口稠密的沿海地区。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礼拜一在马尼拉同菲律宾总统小费迪南德马可斯会面之后表示，欧盟准备加强同菲律宾在海上安全方面的合作，并强调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地区的重要性。两位领导人讨论了从安全、贸易到气候变化等一系列问题。两个人还讨论了重新启动自从2017年以来陷入停滞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冯德莱恩还表示，欧盟将支持菲律宾应对气候变化，这个是小马可斯的首要任务，因为他致力于到2030年将可再生能源在菲律宾电力结构中的比例提高到 35%。菲律宾是美国和中国地缘政治竞争的一个支点，它的海域包括南中国海的一部分，而中国亦声称对南中国海绝大部分海域拥有主权。中共在南中国海的侵略行为已经招致菲律宾几百次外交抗议。冯德莱恩礼拜一重申，欧盟支持2016年国际仲裁裁决，这个决定令到北京的广泛主张无效。非洲国家领袖30号给尼日尔军政府一个礼拜的时间交出权力，否则可能动武，并对叛变者推出金融制裁。法新社报道，作为西方盟友的尼日尔民选总统贝佐姆26号起遭到军方劫持，这个是几年以来第三场推翻沙克尔地区领导人的政变。沙克尔地区介于撒哈拉沙漠和苏丹草原之间，是一个从非洲东部延伸至西部的条状地带。总统卫队指挥官蒂亚尼将军28号自封为国家元首。近日的政变发生之后，尼日尔的前殖民统治者法国和欧盟已经暂停对尼日尔的安全合作和经济援助。美国亦以可能停止援助来提出警告。西非经济共同体在尼日尔召开紧急高峰会，要求贝佐姆在一个礼拜内复位，否则将采取所有措施来恢复宪法秩序。今年八月将可以看到两次满月，沉月月亮以及罕见的蓝月亮，而且它们都是超级月亮。礼拜二八月一号晚黑，当满月从东南方升起的时候，看落比平时更光更大，这个是因为它将比平时更加接近地球，仅是相距22,159英里，所以被称为超级月亮。8月30号晚，月亮将离地球更加近，距离只有22,243英里，因为这个是同一月的第二次满月，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蓝月亮。上一次在同一个月内出现两次超级满月是在2018年。意大利天文学家吉安卢卡马西表示，这种情况要到2037年才会再次发生。除了8月1号的沉月月亮和8月30号的蓝月亮之外，根据老农年鉴，2023年跟着下来将出现满月的日期包括9月29号的中秋月亮、10月28号的猎人月亮、11月27号的海狸月亮，以及12月26号的冷月亮。